12章31节到13章13节，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2章31节。好，找着了，由我来读。哥林多前书12章31节，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哥林多前书13章4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感谢神赐下他宝贵的话语。我们这个时候请本堂的伟煌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来一起分享与我们分享神的话语。他的题目是最妙的爱，第一讲爱的原理与必要。我们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可以参考周刊的第7页，如果你要看那个大纲的话。我们通过今天还有下一堂，就是在这个月底圣餐主日两堂的信息，来思想刚才主席为我们读的这段的经文。所以我们今天会思想这段经文的上半段，就是12章31节到13章3节。那当然你们知道这是一首歌，对吗？特别是三章那边讲到这个爱的真谛，是一首歌，是一首情歌啊，特别可以这样说。多少的歌，多少的歌曲谈到爱，对吗？写不完的关于爱的这个主题这个概念。单单听台湾人写的情歌，你就赞叹哦，这些写情歌的人真的是怎么这么有才华，那个爱可以从这么多的角度，这么多的方面去写。初恋的爱，多年前的爱，暗恋的爱，热恋中的爱，三角的恋爱，移情别恋的爱，失恋后的哀歌，还有追恋离世离开世界的爱人。哇，这么多的歌，这么多的爱，每一首都畅销，每一首都叫人挤出眼泪来。奇怪哦，讲爱为什么可以讲的那么多，那么多的歌能够描述自己的爱？那因为当然我们知道，爱是我们人性里面一个很深最深的一种的情感，对吗？所以当然保罗也写情歌，不过他写爱的诗歌，跟世俗的爱，那跟我们听到的那种情歌的爱，甚至跟可能另外一些宗教告诉你要博爱 universal love 的那种爱有什么不同呢？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所从圣经里面看到的爱 有什么不同呢？那我们就让我们通过这两堂的信息了，今天还有下一堂的信息来思想，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祷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实在回到你面前，让你的话来指教我们的心，来认识从你而来的爱，直到我们回到爱的源头的时候，主，我们被那真正、被那实在、被那永存、被那有价值的爱所充满之后，我们的生命能够流露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爱，来成为别人的福气。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看到这段话其实从四个方面来告诉我们认识那个真正的爱。那这样的一个爱呢，会改变我们个人，还有改变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那今天我们只看前面的两点，四点前面的两点。我们首先通过这个十二章三十一节来看这个爱的一个原理啊，这是第一个爱的一个原理 ，the way of love。那有个这个原理的观念呢，这个原则或者原理。如果你听到有人可能在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他有一个 posting 啊，上载一段话，他说他走到超级市场才发现自己忘了带手机，所以就倒回头回家去。你说，哎，这个他为什么这样做？是不是他的菜单去超级市场的菜单留在写在那个手机里面，所以需要回家去拿？那当然，或者是反正他离开家不远啊，就干脆走回家再去拿，是不是这样呢？要看情况，对吗？如果告诉你那个 posting 是去年初的时候，一年多前写的，你就明白哦，那个不是普通的情况，那个是有当时特殊的情况，然后可能我们很多人都忘记了，曾经我们去到哪里都要带着手机，对吗？那因为有那个 trace together， 所以忘了带手机，连超级市场都不能进。曾经有一段时间是这样子，那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同样的，哥林多当保罗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有特殊的情况来让我们要回到上面去这段话之前的一点点的背景，来了解保罗为什么要解释用这个方法来解释这个爱。因为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有两派的人因为恩赐的问题，两种对恩赐的看法产生了冲突。那有一派的人是一些有这个说方言的恩赐，那我今天就不要讲什么是说方言哦。如果你在这个教会历史课程应该有一些概念，那反正这些强调说方言的人他们有说方言的恩赐，那他们就说，你看我们就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个证据，这个就是我有圣灵的记号。那这是他们的说法，这是一派。那另外一派呢，那些不说方言、不会说方言、没有说方言恩赐的人呢，他们生气了，听到这些人这样讲，他们嫉妒那些会说方言的，也觉得自己被排挤。哎呀，那些会说方言的人讲自己有圣灵啊，那就是我不会说方言，我没有圣灵吗？生气了，甚至气到我们从经文里面看了有一些暗示告诉我们，他们想离开教会，他们想离开教会。怎么办呢？保罗怎么回答这两组人的不满呢？他说有圣灵的记号不在于你会不会说方言，有没有这个恩赐，十二章前面说，而是在于你有没有高举耶稣基督，耶稣是不是你的救主，这个才是有没有圣灵的一个记号。这个是他对那组人讲的。然后接下来呢，他就说无论是这个圣灵给每个人的恩赐其实不一样，不是说你有圣灵，你有恩说方言的恩赐，你就是有圣灵，因为圣灵给另外一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目的是叫每一个人，很清楚啊，在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都得到益处，这个才是各样恩赐的那个圣灵赐恩赐的原因。 然后十二章的下半段呢，又说明了，那不单这样，那我们信了耶稣不只是有圣灵，那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呢，更是这个跟耶稣基督联合，跟耶稣基督联合成为他的身体。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信耶稣的时候啊，他的生命好像占据了，进入了你的生命，那你跟他成为一体，甚至当你加入教会的时候呢，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我是这个这样的一个图画，耶稣是那个头，你信耶稣，你加入教会，那你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那这个是他对这些有方言恩赐的人讲，你不要看不起他们，因为神给他们的恩赐不一样，不是说他们没有圣灵。那对于那些否定这个说方言恩赐的人呢，这个保罗要讲啊，那你们的身体每一个人恩赐不同，不过在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呢，每一个人都有作用的，手啊、脚啊、耳朵啊，都有他的功用，不要脱离这个身体啊。这个就是那个暗示，有些人气到他就走了，保罗说不要走，不要走，你在这个身体里面呢是有一个作用的啊。同时啊，你要告诉他们要彼此相顾啊，整个身体得到荣耀。那所以他就在进入13章之前呢，他就说无论怎么样，如果你说方言的恩赐重要，我告诉你啊，有一个恩赐比那个还重要。这个比说方言恩赐还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啊，就是要跳到14章了，做先知讲道。14章跳到14章哦，所以你看来到14章12章完的时候，他要回答那个问题，哪一个恩赐比说方言还重要，要等到14章第一节才回顾才来解释。那么中间加了今天的这个经文13章，为什么呢？这个就是要说明无论是哪个恩赐在我跟你讲那个最大的恩赐，那个做先知讲道的恩赐之前，我要跟你讲那个使用任何恩赐的原则或者原理。那为什么重要呢？为什么不要直接针对那个做先知讲道的恩赐就说了，为什么要先讲这个原则呢？有一个姐妹啊，她在餐馆那边做侍应生，兼职的，那兼职的侍应生，这个姐妹虽然做兼职侍应生哦，可是有她的经理啊，就叫她尝试安排让客人入座。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餐馆的位置不是很多，对吗？不过有人来吃饭的时候呢，这个姐妹这个侍应生就是要安排这些人入座啊。安排入座很容易吗？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客人来的数目不一样，对吗？有些是一个来，有些是十个来，有些是四个来。那你如果每个都先到先进先坐，坐哪里随便你，那么你就发现呢位置就不够了，位置就不够了。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个侍应生就说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个请客入座的原则就是让最多人以最舒适的方式坐下来，让最多人以最舒适的方式坐下来。那怎么安排呢？所以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哎呀，把他放到那个吧台那边去，吧counter他对着墙壁吃是无所谓的因为他是一个人，对吧？哇，十个人进来不要给圆桌要跑到餐馆的一个角落，给他们长长的一排，两个对两个，省位置嘛所以是这样子。所以呢，这样子就达到这个目的，对吧？因为每一个客人都觉得舒服，可是我做经理我就高兴，因为很多客人可以进来坐。那所以这里也是一样的，保罗他与其讲我使用说方言的恩赐要怎么样，我做先知讲道的恩赐要怎么样做，我医治人的恩赐要怎么使用，然后与其这样子做，他就说到我们要先停下来，要先看这个使用各种恩赐的原则那个总原则是什么？总原则就是这个，要有爱心来使用。哪一种恩赐要有这个爱心来使用，才能够达到各种恩赐的目的。所以教会面对的这个挑战就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像外面要求你进入一个 公司一个部门要有一定的一个技术，一定的资格，一定的条件。那我们的挑战就是，我们是要你进来是按照你的情况，每一个人我们认定主给每一个人的情况，每一个人的条件不一样，那不一样，不过却要融合融入在这个教会里面。那这个不一样，就像那个，我就记得最近的这个布道会嘛，对吗？我们的讲员告诉我们，我们不一样，像那个手的五根的那个手指，对不对？如果五根的手指全部都一样，记得吗？那个手可以用来做什么？只能够做梳子了，对不对？只能够拿来做梳子。那其实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全部一样，那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像手的五根手指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人以不一样的恩赐发挥不一样的角色的时候呢，那我们才能够使到这个教会反映，记得吗？那个身体反映我们的救主耶稣的那个荣耀。那么当然这个问题就来了，当你跟我不一样的时候啊，当你跟我的恩赐不一样，那你跟我的背景条件不一样，产生的问题是会有的。第一个产生的问题就是哥林多的教会的问题咯，第一个产生的问题就是骄傲的心理，我有的你没有，我就看重我所有的，甚至更糟糕的是，我要求别人像我一样，对吗？原本手指都不一样，你却要那个手指做一样的事情，那就很辛苦了，对吗？如果有人是很会关怀人，那很好，你去关怀人，你去关怀你的团员，你的组员，用你的关怀的恩赐去建立他们，很好。那不过如果你转过来要求别人像你一样的做法去关怀他们的组员，那就成为一个压力，对不对？那就成为一个压力。那这就是那个问题，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们不要因为我们有这个恩赐要别人照着去做。那当然另外一边呢，就像哥林多的教会，那一些人因为有一个东西，有一个恩赐骄傲，另外一边的人呢，因为没有一些东西啊而自卑，而产生了自卑的心理，觉得自己原来我就是不重要，我就是没有什么用处，然后呢开始嫉妒别人。那我们这个在教会啊，弟兄姐妹朋友，是很实在的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对不对？我们如果你是在教会长大，像我一样啊，算是在教会长大，你就会发现有偶尔会有一种感叹。那这个感叹呢，就是小时候呢去儿童主日学的时候呢，大家差不多都一样，看起来差不多都一样，一样的天真。然后来到少年团契少年人的阶段的时候呢，你发现你的那个天真呢有点被粉碎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见，哦，原来啊那个少年人他跟我不一样，他跟我不一样，他的学业跟我不一样，他的 CCA 课外活动跟我不一样，他的测验成绩跟我不一样，跟我不一样。然后来到青年人青年团的阶段呢，哦，更那个差别更加的显著，更加的显著。他的交往跟我不一样，他的就业跟我不一样，他的甚至感情生活跟我不一样。那渐渐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些不同的时候啊，我觉得我没有那个人的那种背景、那个条件、那个情况、那个能力，那我们就觉得自己很可怜，我们就慢慢的距离拉远了，对吗？我想你可能心里面也曾经这样的想过，我们的不同，弟兄姐妹能够产生骄傲，因为你有一些东西，或者产生自卑，因为你没有一些东西。我们都需要怎么样呢？保罗说啊，对哥林多的教会还是对我们都一样，你要用爱来平衡，来纠正。要了解的话，这个了解这个原理，就是要先回到那个爱的那个根源呢。那保罗在前面说，我们为什么能够刚才说跟基督联合，在这个教会里面加入 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呢？那其实是因为这样的，其实是因为神的爱先通过耶稣显明出来，神的爱通过耶稣向我们显明了。那当你信耶稣的时候啊，你体会了这个爱之后呢，你的生命里面不再是你自己的想法，你让耶稣的生命、耶稣的想法慢慢的占据，慢慢的改变你的想法。你属于耶稣，于是你知道啊，来到这个教会，做了神的儿女之后呢，那你的生命不再是你的想法，是反映那个生命，耶稣的生命，反映让人体会到你的爱。那因为这个原理啊，当你认识到说，哦，原来不是我，而是让耶稣的爱充满我、改变我的时候，你就发现，哎，我不再关注我有什么恩赐，我不再关注我有什么恩赐。如果我有的话，我关注的是，哎，这个人、这个弟兄、这个姐妹、这个团员、这个组员，神是怎么爱他的，耶稣是怎么爱他，使他也加入教会。所以我有的呢，我关注的是神怎么爱他，主给他什么恩赐。那这样我们就会骄傲，因为我有一些东西，我有一些恩赐。不是的，我在欣赏神过去怎么样的恩待他。那如果我没有的话呢，我也不会去关注，我不应该去关注我没有什么恩赐。我是看到说，诶，神怎么爱他，神怎么爱这个弟兄，我有的东西是什么，我能够用什么恩赐来关心、来建立这个人。看到吗？都一样的。因为我们的关注不再是自己，而是怎么样通过我让对方来体会到主的爱。那英文说我们在爱那个 陌生人呢， Loving the stranger， 你爱那个跟你不一样的人，因为你知道主的心意是这样子，他就是要你去关心那个跟你不一样的人，而不是要你去找一个跟你一样的人。所以那个手能够发挥到它的效力，这个 教会能够发挥到它的功用，不是因为我们都一样，而是因为我们不一样的人体会到同样的一个爱，来让我们从我们自己转去关注另外一个主所爱的人。那这个就是那个不一样的地方。那这个就变成那个手指因为连于同一个头脑了，发挥它的作用。或者一个交响乐团因为有一个指挥，同一个乐谱能够弹出一首歌来，那是这样子的。那这个就是那个爱的那个原理了。那不过这个爱呢，不只是一个我们彼此服侍的原则，因为接下来保罗在13章开始的时候还讲，这个爱是绝对必要的，绝对必要的。那不只是说，好，我了解了，原来在这个教会里面啊，神要我们关注的是对方，神怎么爱他，从我身上有的东西来服侍他，我没有的不要紧，我欣赏他。那不过另外一个方面是爱是绝对的必要的。为什么呢？保罗告诉我们三个方面，那三个原因为什么这个爱是绝对必要的。那因为他我们也如果了解刚才那哥林多教会那两个派，对吗？那个方言派跟那个无方言派了，这样子说，那他们的问题的时候呢，你就了解保罗为什么先针对这个讲方言的恩赐了，讲方言的恩赐。那他提到说，哦，这个我如果能够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那他在讲什么呢？因为在犹太人的经书里面呢，弟兄姐妹，在犹太人有一本经书那边描述，当然这个不是圣经的记载了，约伯有三个女儿，对不对？那他们那个经书描述这三个女儿有特别的恩赐，他们的恩赐呢就是他们能够讲出天使的方言。哦，因为他们能够讲出天使的方言，那本经书 Testament of Job 接着就说啊，所以呢这三个女儿他们可以向神献诗，好像天使一样。哇，多么好哦，他们能够用天使的话好像天使一样来敬拜神。那所以这些在教会里面呢，那个方言派的人呢，那他们可能就是这样想，哦，因为我会讲方言，那所以我能够更靠近神，我很属灵，我很亲近神。保罗却说啊， 你们这一些在敬拜时候讲的所有的话，如果不是出于一个爱神的心，那你就像罗或者伯一样啊，哦，罗跟伯那些精精康康的啦，啊，就是这样。那什么意思呢？那当然，我们明白那个意思，声音很大咯，没有内容，没有意义的啊，你只是在那边很大的噪声。不过保罗更是在可能在投射，因为在当时的那些外邦人的庙宇里面敬拜呢，刚好就是轻轻康康的啊，就是用这些锣跟钹的敬拜。那保罗在讲啊，你知道吗？如果你们在崇拜的时候讲方言，如果这个方言不是出于爱来讲的话呢，你就好像敬拜偶像一样，没有分别，没有分别，没有意义。所以没有爱的话，我们的整个敬拜，整个信仰没有价值了。我们的对神的敬拜没有价值，很潮。那主耶稣，你们注意到说在圣经里面啊，耶稣就常常针对我们，不是我们在做什么，而是我们在做的时候的那个心态。那比如耶稣曾经讲到有两个人在圣殿那边祷告，对不对？一个法利赛人，一个税吏，对吗？哇，那个法利赛人讲很多，哇，感谢神，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哦，神没有听到，神听到是噪音而已。另外一个那个税吏一句话，可怜我这个罪人啊，这个神听到了啊，这句话的价值远远超过那个法利赛人讲的所有的话。然后另外一次主耶稣来到圣殿，对吗？也是同样看到很多人奉献，对吧？哇，很多人金康康，又是一大堆的钱财主丢钱进去，然后来了那个寡妇，两个铜钱，也就是说，哎，这个寡妇的两个铜钱比所有人奉献的还多，为什么呢？同样的，不是因为他奉献多少，而是因为他把所有的养生的都奉献。那所以这个真的就是这样子。那我们来这里敬拜的动机是什么呢？盼望主自己今天帮助我们，我们思想，我来敬拜神是出于爱，那这个敬拜呢就有意义。就像诗歌我们说，哎，更爱我主，愿更爱我主，屈膝向主祈祷，恳求垂顾。那一个来寻求神的心，我们每一周都来的时候呢会有这个问题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预备心的时候，使到我们的这个歌声呢变成真正的一个赞美，对吗？不是站在那里唱一个诗歌，真正的赞美，使到我们的奉献是一个爱主的一个回应，使到我们的听到啊，我们是听，愿意，我要听主的声音，我要听到主要告诉我他的心意，使到我们的祷告，我们是一个向神的呼求，都是出于爱的，这个敬拜就是有价值的一个敬拜，这是第一个问题，没有爱我们的敬拜没有价值，所以爱是绝对的必要。那第二个，没有爱我们对人的服侍也是没有作用。那保罗接下来在第二节这样讲，没有爱我们的服侍没有作用。那记得他要针对的是这个说方言的恩赐，不过他也很公平的，哎，等我接下来我会看中那个讲到做先知讲到的那个恩赐。不过这个做先知讲到的恩赐为什么会重要呢？那当然他在接下来说他会说的，因为讲到做先知讲到是用神的话，人能够明白的话来建立他们，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更有价值，因为人听了能够明白。那这些各种的恩赐啊，做先知讲道也好，这个明白各样奥秘的知识也好，那这些其实有一个共同点，无论是做先知讲道，或者说方言，或者明白各样的奥秘的这些知识，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是什么呢？这个共同点就是很注重这个讲的人，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特别在当时的时代，也许今天也是一样，在那些受希腊文化影响的人当中，这些罗马希腊人当中，他们特别的看重 一个会演讲的人，特别的看重一个有知识的人。那就算你讲的没有什么道理，不过你很会讲，也能够得到别人的欣赏。那这些是希腊人。那么犹太人呢？犹太人就不看重这个。那当时的犹太人看重的是什么呢？神迹。你能够行神迹的话呢，哇，你就是很好很厉害。所以保罗也同样的接下来就讲那个我有信心可以移山，对不对？然后讲了我明白这些道理没有用，是针对那些希腊文化的人讲。针对教会里面那些犹太人呢，他就说就算你有信心可以把一座山移开了，用我们前摆的话啦，就是说我们可以行神迹做不可能的事情，却没有爱，那也等于零。 I am nothing， 没有作用，没有作用，因为这一切都是为自己做。有没有想到，如果讲了这一切没有爱，都是为自己做？我的这个体会很深刻。为什么呢？因为两年前在阻断措施的那三个月，在这个地方，我在一个空的大堂里面主日讲到了几个月，我就想我讲得到，如果没有人听到的话，那有意思吗？一个空空的一个地方，一个人都没有，有了有几个人啊 PA 的人在那个时候，有意义吗？我讲得再好再动听，没有人听，有意义吗？我想真的就是这样。保罗在告诉我们，你跟我就算你在你看来你有的这个恩赐，有的这个服事多大，那你总是要问一下你自己，为谁而做？为谁而做？如果只是你自己为自己而做的话，没有意思的。因为这个知识啊，我们有的这些知识像一部车子，这个车子本身要知道它去哪里，那可以这样子，那个比方不是太好，不过那个爱好像那个油这样子，让这部车子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不然只是好看没有用的。所以就比方说吧，可能具体的应用，如果我们在尝试，我们说要背一个金句的话，那你就想我背了这个金句，我了解了之后，哎，我想我怎么样去用出来呢？那在鼓励一个弟兄或者姐妹的时候，那我怎么去用出来啊？这个就有意义了。不止我自己知道了，我得到神的话能够提醒了，被鼓励了，因为我也想我怎么去成为别人的帮助。那同样信心大也是一样的，想像你的信心像穆勒先生的，哇，你知道穆勒对吗？那个凭着信心开孤儿院，跑到英国去开孤儿院，那据说他一辈子没有求人奉献给他的孤儿院，都是接着祷告，都是接着祷告，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看到人供应他的孤儿院的需要，啊，这个真的是连山都可以移开的信心。那如果我告诉你，当然不是真的，如果我告诉你原来他从来没有爱过孤儿院的孩子们，从来没有，那你觉得他的这个信心有意义吗？就算真的是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得到人的奉献，他没有爱过这些孩子，没有意义。那这个就是在这个第二节要告诉我们的，无论是我们的敬拜或者我们对人的服侍，那如果不是出于爱的话，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最后呢，那这个如果没有爱啊，第三节说我们舍己的付出，我们的 sacrifice 也没有益处，对神的敬拜没有意义，对人的服侍没有益处，对人的牺牲啊，自己再大的牺牲也没有益处。因为当时周济穷人，在保罗的时代啊，周济穷人变卖家产，对吗？保罗自己也看过，在使徒时代的教会，很多人信主的时候，很多缺乏的人，哎呀，那些有的能够分给没有的人，多么美好，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有哪一件事比这个周济穷人还伟大的呢？有，就是把自己的生命都摆上了。这个够伟大了吧，把自己的生命都摆上了。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刚才我们读起经文对吗，他们面对这个可怕的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王 逼迫他们，要他们去敬拜那个金像，他设立的那个偶像。我们读经文怎么说呢？那三个朋友说，不，我们宁愿被丢进那个火窑里面，也不会敬拜你所设立的这个金像。哇，这样子牺牲这个生命，这样子让火焚烧，够伟大了吧。保罗说，这些人的牺牲呢，就算那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如果不是他们的牺牲有益处，是因为他们披上了爱。可能我们换一个方式去想，换一个方式去想，但以理那三个朋友，刚才你读起因经文，假设圣经是这么记载的，国王记得吗？国王说，如果下一次那个音乐响起的时候，你们还去敬拜那个金像，还可以的，对不对？不然的话，谁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然后那三个朋友，但以理三个朋友转过去，叽叽猪猪的商量了一下，然后他们转回来对国王说，国王，我们考虑的很清楚了，我们考虑了这个利害关系之后，觉得为了上天堂的缘故，我们就牺牲吧。那你总是会有点失望，对不对？原来到最后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是的，那肯定，虽然圣经没有说出于一个敬畏神，知道爱神过于爱人，那这就是他们牺牲的那个价值。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们在背地里面啊，其实意识上我们知道这个爱的那个价值。想象了我的女儿，过几年啊，她长大到21岁的生日那一天，我们都很欢喜，对吗？说哎呀，孩子终于长大成人了。在她生日的那一天呢，我拿出一本簿子，打开了，让她看过去21年来我的所有为他付出的开销。你没有看到吗？你吃饭每天多少钱？你的衣服每几个月跟你换衣服，作业本、交通费、补习费当然还没有跟你讲住我的房间，我没有算你租金，这些加起来，这就是我过去21年来为你摆上的。你觉得他会很感动吗？我想不会，对吗？这个就是爱的不同。那所以是一样的，我们的善行啊，弟兄姐妹，需要出于爱神和爱人的心，不然没有价值。不过这就是我们一个特殊的恩典，在基督里面啊，我们体会了这个爱，对吗？他连我们的神连独生爱子没有留下，不给我们，给了我们最大的、最宝贵的、唯一的，他给了我们。那所以当然这个爱怎么反映出来呢？就是这样，那这个爱我们体会了，那我装满了，然后装满了我们之后，我们满溢出来啊。那这个教会里面应该是这样，满溢了这个从神来的爱，通过什么呢？通过我们的行为实际行动啊。当然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我想保罗会说，通过你们怎么用你们的恩赐啊，通过那些会讲方言的也好，那些会做先知讲道的也好，通过你们的这个恩赐来服侍，来爱其他神所爱的人啊，这个爱，这个教会生活，这个服侍，这个敬拜，这个牺牲，都变成了有意义和价值。所以这就是神的心意了，让我们学习爱跟我们很不一样的人。那因为我们自己体会到，那你在教会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一件事，就是我们要明白这个爱我们的主，就是要一些跟你不一样的人进入这个教会，原本就是这样。因为身体各个肢体都是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有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来到这个教会，我们要学习感谢主，神顾念这个教会，给我们有一个机会去爱，去服侍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所以即使在昨天的圣公分享会我们都在谈这个问题的，跟我们不一样的背景的朋友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我们怎么样的来成为他们的鼓励和帮助。那这在于两个方面，所以我们结束的时候看 这两个。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了解爱的那个原理。那爱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心态，就是不是关注我自己，而是关注另一个神所爱的人。我有的怎么样的来服侍他，那我没有的，我说我欣赏他有的，那我也用我所有的来成为他的帮助。那这样呢，不同不是一个限制，变成了一个机会。那同时我们要了解，这个爱是绝对的必要，不然的话你的敬拜没有价值，你的服侍没有作用，你的牺牲没有益处，因为都是为自己而做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教会里面呢、落实这个爱的原则，也记得这个爱的必要性。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主，我们自己体会过你的爱，不过主，我们实在需要你来帮助我们，时常的记得你的心意。就像儿女蒙了父母的恩典，我们却有时候忘记了你自己要我们这些蒙爱的人怎么样的生活。主啊，就让你的话提醒我们，直到我们了解以爱来服侍人，用这个恩赐来服侍别人的心，以及我们了解这个爱的必要性，这样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也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我们就成为一个明亮的一个镜子，来反映那充满我们从你而来的爱。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